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
今天我要跟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在诗篇里面一篇非常出名的诗篇。所以这篇诗篇呢，里面有很多很好的真理，我盼望今天跟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46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诗篇46篇。这篇诗篇呢，从古到今影响了很多人，我们也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在这篇诗篇里面得到一些灵感跟教训，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46篇。如果翻到的话，我们大家就开声一起来诵读，可以吗？好，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诵读。来，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欢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天奥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摇动，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只袭刀兵直到地极，他拆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非常好的一首诗哈，我们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就将这一首诗的背景，还有这一首诗的意义，今天让我们明白，也如何运用这首诗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有很好的稳定跟确信以及正确的方向，而且没有惧怕的，有信心的继续往前走。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愿这首诗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主你面前随时的祷告，随时的呼求，随时的帮助。感谢主。主啊，你帮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成为馨香之祭摆在你面前，也帮助你的仆人今天站在这个地方，站在主你的讲台前面，面对弟兄姊妹的时候，主啊，让你的话语借着你的仆人能够传讲出来，也帮助你的仆人可以成为你的器皿，把你的话语说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听得明白，让讲的跟听的都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在生活里面有时候会很紧张。所谓的紧张就是面对问题，你知道你没有能力去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如果孩子去上课，诶，怎么到下课的时候还没有回来，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紧张。或者是诶，我们家里面的人，丈夫或者妻子出去了，怎么到好几个钟头都没有跟我们联络，到底怎么了。或者是糟糕，这个公司今天出问题了，或者我的工作出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办。我想请问一下，没有类似这种事情发生的，没有，你从来没有经过这种紧张的，请举手。有人在笑，大概都有吧。 那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那个时刻，就是一糟糕怎么办？有的请举手，大部分都有吧。好，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怎么做，很多人紧张啊。中国话有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急得像什么呢？锅上的蚂蚁一样，对不对？哇，不然怎么办？好像也自己安静不下来，对不对？我给我们建议哈，记得这句话，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记得这句话。我以前是一个很会紧张的人，我以前个性就是会紧张，所以我姓张了。但是那个不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求主帮助嘛，我操练一点，开始如何不紧张。请你记得，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属神的人，你要记得你跟神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电话线，你随时可以打，你随时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需要知道现在情形怎么样。我告诉我们诸位，我每一次屡试不爽，当我极奇怪怎么会这个样子的时候呢，我一安静下来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当我的心一平静下来，我说没事。灵里面跟神通的时候，就是一个最好最好的安慰跟方式。基督徒最美的祝福，是因为我们有一位看不见的神，他比我们厉害，他什么都知道，他就在我们的周围，他就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他随时可以提醒我们。其实这一个观念是从我妈妈学来的。有一天我听到我妈妈在跟别人讲话，我在里面，她不知道我在里面。我妈妈跟他的一个朋友，他的朋友着急得不得了，然后一直在为他的孩子担忧。结果呢，我的妈妈说，不要担忧，不要担忧。然后那个人说，什么叫我不担忧？难道你不为你的孩子担忧吗？诶，很有趣。我当时听我妈妈讲了一句话，我心里说，哇，好美。我妈妈说，我每天为孩子祷告，他们一出去我就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我放心。所以她说，我的孩子无论他们在哪里我都放心，因为我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弟兄姊妹，这就是生命，这就是信仰。我盼望每一个人操练这一个，让你的心有一个跟神看不见的线连着，那就是祷告。请问你面对任何的可能性的时候，你紧张对不对？有时候你紧张也没有用啊。就像主耶稣说，你能够用忧虑让你的生命都增加一刻吗？不可能。那为什么要忧虑？诶，本来就会这个样子。其实那个忧虑背后是带着罪性。所以我在这里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好好看圣经这句话，耶和华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里提到神是我们的帮助，然后呢，他又形容到这个城，其实这是在形容耶路撒冷，形容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坚固，因为耶和华神在这里，而且这里呢有一条河流从城里面流过去， 所以这个城不怕没有水，而且纵使仇敌来攻了，我们也不怕，因为怎么样呢？耶和华神一出手，仇敌就溃败。其实这首诗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记述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记载在公元前701年，公元前701年那一年呢，刚好是犹大国有一个很不错的王，叫做西西家王。这个西西家王呢，他刚好在位第14年。这一年呢，在北方，在犹大国的西北、东北方呢，有一个非常强的国家叫做亚述，带着军队一直攻打下来，从亚兰国就是什么，就今天的叙利亚打下，然后把亚兰国拆了，然后又攻到北部，北以色列国也被他拆了，所以两个国家被他灭了以后，再来第三个就是围攻耶路撒冷，围攻犹大国，而犹大国呢，大概周边的城都被征服了，最后只剩下耶路撒冷这个城。在那种很危急的时候，这个国王叫西纳基利，派了他大将军带着军队，就把耶路撒冷围个血泄不通。然后呢，这个大将军说，来，你们以为你们很厉害是吧？如果不投降，我们就攻城，就屠城。但是当时的西西家王蛮紧张的，然后派他的大臣出去外面说，拜托，我们愿意交钱，我们愿意侍奉你，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城邦。不行，你们呢不够，要全部被毁。哇，当时这个把亚述呢是非常强悍的一个国家，他们的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已经成为习惯了，说你们不开城，我们就屠城。然后呢，西西家王还是坚持不要，结果那个西纳基利写了一封信，非常严厉的说，我们要把你们整个国家毁了，不要以为你们相信你们耶和华神乱算老几啊，在那个地方，中东那个地方，所有的国家他们不是拜他们神吗？没有一个神明可以抵挡过我，你们不要，你们耶和华多厉害，我们照样，耶和华不算什么。写的这一封信来侮辱当时的犹大国王跟他们所信的耶和华神。当时西西家王接到这封信以后，他很厉害，他把这封信就走拿到圣殿里面，就摆在圣堂面前，他说，主耶和华，你看你就被欺负，你看主啊，你看人家骂你骂成这个样子，说耶和华神啊，你如果不救我们，你的名字就被侮辱了。西家王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王啊，他蛮敬虔的，他这样做是正确的，你知道吗？当他还在圣殿祷告，一走出去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就来了。先知以赛亚说，西西家王，耶和华神告诉我说，明天的这个时候，耶和华神说的这一句话，为了这个城，为了大卫王，为了你的祖先的敬虔，我明天出手，要让你所看到的仇敌从今以后不再见了。然后西西家王说，哇哦，怎么做？神有他的办法。 他们已经被围困的蛮厉害的。虽然西西家王知道耶路撒冷不会缺水，也没有缺粮食，因为他们都储存很多的粮食，而且呢，他们有地下水，所以他们也不怕水源被切断。但是城总是会被攻下的。在那种情况之下，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就坚定了。为了这个城是耶和华神所建立的，这个城必定不会毁坏。神是信实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隔天那一天晚上，那天晚上呢，耶和华神差了一个天使，差派了一个天使。那个天使呢，一个晚上，你知道亚述的军队有多少呢？起码200,000，把耶路撒冷城围一个水泄不通。那一天晚上呢，耶和华神才派一个天使而已，就杀掉185,000个亚述的军队，所以亚述的军队大概溃不成军了。隔天起来的时候，亚述王吓坏了，他带着军队就退了。退了以后，这个希拿基利回去不久，在他的庙神庙里面敬拜的时候，被他儿子暗杀了。然后另外他的儿子亚伊撒哈顿起来接位，那国家的势力就不一样了。那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成为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耶路撒冷不会倒，耶路撒冷一定好，耶路撒冷是神所建立的。我记得在讲道的时候，我也讲过说这件事情呢，很多人都不相信，说圣经记载的这个事情呢，可能是夸大其词，怎么有可能一个晚上，18万5千个什么亚述军队全部被杀，怎么可能？所以一些怀疑者总是对这个故事打一个问号。但是感谢主，很有意思哈。大概在40几年前，以色列不是在耶路撒冷一直在扩建吗？还是挖要盖大楼不是吗？结果在挖地，就是跟中国现在很像的，在特别在西安那个地方呢，常常在挖东西的时候，挖到宝贝啊，结果就挖了一个好大的坑啊，是万人冢，里面呢挖出好多好多的什么呢？军人头盔啊，还有呢盔甲，还有刀啊，这是谁的？一检查是亚述军队的。然后更有趣的一点，尸体已经烂了，但是剩下骨头。骨头呢拿出来的时候，所有的骨头都是黑色的。不奇怪。然后说这些骨头怎么是黑色的？结果去化验，发现那个骨头都是什么呢？都是黑死病。病毒了。所以天使来用黑死病，而且是最邪最什么最厉害的黑死病，一下子一个晚上死掉185,000个士兵。以色列的那个军队南犹大国就解围了。那这件事情轰动全世界，圣经不讲谎话。那这件事情之后很有意思，以色列人犹太人心里觉得怎么样？好稳定。这一首诗的背景就在这里，为什么呢？耶和华神跟我们同在。这是先知在公元前700多年前 所发出的预言。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去读先知以赛亚书35章，我跟你们一起来读，我先读给你们听啊。以赛亚书37章35节，这一段圣经呢，在列王记下19章，还有跟以赛亚书37章记得都非常非常相像，因为可能作者都是同一个人的，所以写的内容都差不多。以赛亚书37章第33节说什么呢？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这是先知以赛亚对谁呢？对当时的国王西基加王所发出的预言，而且是前一天所发出的预言。结果呢，你看36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哇，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因为有这个背景，你看46篇就带出这么大的祝福，说你看耶和华神真的是跟我们同在。弟兄姊妹，你听到这种事情会觉得哇太好了，是不是？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如果你圣经就读到这里就停在那里，只有对一半。为什么？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必保护这个城。但是到100年以后，在公元前587年左右，这个事情发生。我刚才讲的西西加王这个时候是公元前701年，然后到580几年的时候，过了100多年的，对不对？以色列人、犹太人是不相信这个城市耶和华神跟我们同在，是。所以呢，他们就想说，这是他们信仰跟传统。耶和华神已经借着先知以赛亚说，他跟我们同在，所以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这个城不会破。但是过了100多年以后，到另外一位先知叫做耶利米讲刚好相反的话。人家要去圣殿敬拜，耶利米站在前面堵着说，不要去，因为你进去增加你的罪，而且呢，你们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先知说，过不久这个城跟这个殿要全部被拆毁。哇，过了100多年以来，大家的信心跟什么呢？信仰是建立在这个城里面。你这个家伙，你这个耶利米算老几啊？你已经打破什么呢？先知以赛亚所发出的预言，而且已经发生的事情，你还告诉我们说这个城会毁掉，那你要命啊，你不要命啊。我今天来看耶利米书好不好？请那个耶利米书第7章，耶利米书第7章，请你们注意看啊，耶利米书第7章有两处的圣经很有意思。耶利米书第7章是先知耶利米讲到的内容。 第七章啊，然后我等一下再请你跟我们来读二十六章，很有意思。第七章，第七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灵这中间诚然施行公义，也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我就是我古时赐给你们的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然后后来就讲说，如果你们不要，耶和华神说要把这个地方毁掉了。结果你知道第七章这样讲哈，然后很有趣，第二十六章呢，二十六章是在描述什么呢？描述他讲这篇道以后，他差一点被杀，人家抓着他的胸口拖出去，要什么呢？用石头活活把他打死，说你什么呢？你讲亵渎的话，这个城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城要倒掉，你讲什么？所以先知耶利米讲完道以后差一点被杀，还好他当时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做亚西干。这个亚西干是谁呢？亚西干是皇帝的侍卫长，是先知耶利米的好朋友，去护着他，把他带走，不然的话耶利米会活活的被石头打死。诶，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呢、啊？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什么呢？这个城明明先知这样讲，而且在诗篇四十六篇也这样讲，怎么突然间有一个先知出来说这个城会毁掉？经过一百多年以后，先知说这会毁掉，而且说这个城完了。哇，这当事人听起来就义愤填膺了，就这个家伙不杀不行。还好先知耶利米哈被保护，不然的话这真的是被踩成肉酱了。那到底问题在哪里？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以色列人的信仰在当时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倚靠的这座城是耶和华神预定要给我们的，所以这座城在这里没有关系的，我们在这个城里面都会保护。他们的信仰在哪里？他们信仰放在这个城上面，他们忘记了他们的信仰应该放在谁身上？放在耶和华神身上。那个信仰一点点的偏差，传了一百多年以后，整个信仰已经走掉了。结果请问耶利米先知对不对？对。那个圣殿是所罗门王所建的哦，而且那个圣殿漂亮的不得了，是以色列人的什么的骄傲，这是我们敬拜耶和华的中心。神不顾惜，在公元前587年，神让另外一个兴起来的国家叫做巴比伦攻进去，把圣殿全部拆毁烧掉，耶路撒冷也被拆毁。可 很多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犹大国就亡国了。请我们记得你的信仰根基在哪里，你信仰的根基如果摆错地方，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完了。整个当时的以色列国、犹大国，他们把信仰摆在哪里？摆在神借着先知给我们答应说他会保护这个城。先知跟他们讲说，这个城在神的眼中不算什么，但是你们的心在神的心，在神的眼中是最重要的。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住在这个城里面乱来都没有问题，因为神必定保护这个城。不是，就差这么一点。后来以色列人、犹太人哈，在公元后，在被掳以后，经过70年，巴比伦亡国了，新的帝国起来，就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一个新的王叫做古列王，他说什么呢？他说：“犹太人，你们可以回去，可以回去。”所以过70年以后，他们真的回国了。他们回国以后，他们就在原来的地方就居住了。那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他们回去了。回去了以后，继续住在那里，住了多久？都住了500年。住了500年，那个时候大概到耶稣降临之前，耶稣出生之前，耶稣出生之前呢，那个耶路撒冷又重建起来了，因为以色列人70年后就回去了嘛。回去了以后呢，他们就逐渐把城墙也建起来了，圣殿也建起来了，但圣殿没有以前那么漂亮了。但是到公元前大概第4年、第5年的时候，当时已经变成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了。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这群犹太人呢，他们在那个罗马帝国又一个分封的王叫做大希律。这个大希律呢，他是一个建筑专家，他很喜欢盖房子，而且盖的宫殿都是特别漂亮。他用了46年的时间，哇哦，这个工程很大哦。以前那个所罗门王盖圣殿的时候，就用10几年的，他用了46年了。直到耶稣已经长大了，耶稣公元前大概3年4年的时候就出生了，出生了以后。然后耶稣就在圣殿里面，那个圣殿非常大，非常宏伟，比第一个圣殿更大、更漂亮、更伟大。那个圣殿呢？哦，犹太人又说啊，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圣殿又盖起来了，他们以为哇，我们有稳定可以说在这里敬拜神了。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说我们是谁？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永远不会被消灭。但是耶稣出来传福音之前，比耶稣早半年，有一个年轻的先知又出来讲了。这个人是谁呢？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又对犹太人做了一个非常可怕，而且犹太人最不要接受的。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现在不敢相信圣殿了，现在相信什么你知道吗？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没有关系，我们上帝都会救我们。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请你们来跟我读那个马太福音，请你们跟我来读马太福音，很有意思。马太福音第3章，马太福音第3章， 马太福音第三章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可以吗？马太福音这个背景很有意思，这个背景很有意思。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说，那时如果你有能有圣经一起来念来，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和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的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石头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好，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那个背景。记得犹太人后来因为什么？因为先知耶利米说不要依靠这个圣殿，所以圣殿全部被拆毁了。被拆毁了完了以后呢，以后他们就想说，你看上帝又让我们回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当时的 Rabbi 他们的牧者啊，那些经学教师就开始教，你放心，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且他们还发明了一个故事，说亚伯拉罕每一天很忙，忙什么呢？忙天站在地狱的门口啊。那如果有犹太人走那边走错了，哎，赶快出来，你是我的子孙，在本我这边，我这边。所以犹太人不会死，犹太人不会下地狱。这种观念一下去，完了。所以为什么施洗约翰出来？施洗约翰出来说，不要以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不悔改，神就把你除掉。所以你有没有从诗篇46篇在赞美神，在赞美神建立了耶路撒冷，结果被人家误解，以为靠那个城就可以，然后那个城没有了，那我们要靠什么？靠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信仰就这样错了。那弟兄姊妹，我跟我们讲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要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请你记得，你的信仰如果有偏差，那个偏差会给你一个很大的欺骗。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曾经有一次被邀请去主持一个葬礼，这个葬礼呢是一个高中的老师，他的太太跟他从来不来教会做礼拜，但是葬礼需要人主持的，所以就邀请我去。因为他的姐姐跟他的爸爸妈妈是我们在 Stanton 的教会的信徒，很好，所以他就来拜托我去，你可以来主持我丈夫的葬礼吗？我说好啊，可以啊。我去的时候，他说那你要不要知道我丈夫的一些资料？我说需要，你告诉我。他说我丈夫呢以前在台湾呢很优秀，然后他是哪一个大学毕业的，他大学毕业以后呢参加一个教会，那个教会非常好，而且他也非常敬虔，非常认真。然后呢那个教会觉得这个年轻人可以栽培，所以呢就把他送来美国， 他要念神学，然后回去做牧师这样子。结果他一来到美国以后呢，去念神学念的一个学期，然后呢就转系了，念去念教育，后来他就做老师了。然后这个太太问我说，他可以不可以得救？你想我怎么回答？如果我说没有，他已经哭得不得了，对不对？糟糕。那如果我说他可以，我在骗我自己。我当时只能跟他讲说，看神吧，看神。我也不知道，其实坦白讲他没有得救，因为他来美国的目的是用欺骗的手段。那你如果欺骗就欺骗吧，那你来到美国以后你就好好去教会，你说主啊，我不觉得我应该去，然后对不起，我现在走我的路了，那拜托我还是愿意相信你，那没事啊。他不敢去教会。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哈，我受洗了我就是基督徒，我受洗了我就可以上天堂。我在这里跟你们讲，就像这里所说的，犹太人说我是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亚伯拉罕子孙一定会得救。理由是什么？因为亚伯拉罕的儿子很多嘛，也有好的有坏的，但是都是他的儿子嘛，他所有的儿子不好，儿子坏儿子总是儿子，就让他得救嘛。这种观念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有。这种观念在我们当中多不多？还不少。多少人说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不去教会，因为我受洗我已经拿到什么天国的 passport。我已经拿到天国的护照了。我在这里很郑重地告诉这一群已经拿到耶稣基督的受洗证的人，注意那一张证进不了天国。使徒约翰怎么说？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从你的心灵里面相信。我刚才讲了，犹太人、以色列人、犹太人呢，第一次相信那个圣殿，耶和华神不会毁耶路撒冷，结果毁了。他们就说：“哦，那我们是相信我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可以了。”糟糕，请你记得。公元后，耶稣升天以后，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后34年35年左右，公元70年，换句话说耶稣升天回去三十几年之后，公元70年，很好记，罗马帝国派军队将耶路撒冷团团围住，后来耶路撒冷被攻破了，圣殿完全被拆毁，耶稣在被抓去钉十字架的那一个礼拜前两三天，耶稣的门徒跟耶稣说，主啊，你看这个圣殿多漂亮啊，多好啊，你看，听说那个圣殿哈，根据那个 Josephus 那个犹太人的历史学家跟耶稣同时代的人，他看过那个圣殿，他记在那个犹太人的历史书里面，他说那个圣殿盖得非常贵，四十几年盖的，而且呢，那个刚好是太阳西山西下的时候呢，太阳就照在那个圣殿的那个墙壁上面，而且是用金子做的，而且反射出来金碧辉煌，好漂亮，好漂亮。可能是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就在傍晚的时候在那边走动的时候，耶稣的门徒跟耶稣说，主啊，你看这个圣殿多漂亮啊。耶稣没有说对对对，耶稣没有讲这样，耶稣说这个殿再过不久， 连一块石头也不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要全然被拆毁。而公元七十年就应验了。所以请你记得圣经里面两个错误的观念，两个错误的思想，引导很多人就往死亡的方向走。所以不要告诉你自己说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拿到天天国的护照了，没有这回事。真正的生命是什么？是你的信仰，你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得着你跟神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我刚才提到的那一件事情是什么？为什么我的妈妈敢跟她的朋友讲说，我的孩子我放心，他们无论在哪里我都放心。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我已经把信仰传给他们了，他们不会走偏。我现在为我的孩子还有为我的孙子也这样祷告，主啊，帮助他们不要离开主你的爱，帮助他们能够走在合神的心意道路上面。那是什么？那是真正真正的信仰。我在这里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回想美国。美国已经立国200多年了，对不对？美国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一个国家，很多人都想来美国，包括你跟我。我们总是觉得来美国好像是天堂啊，结果来的又会发现这个还是乱七八糟。但是其实坦白讲，美国最近这20年的堕落，大概是100年里面最厉害的。我四五十年前来的时候的美国还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听说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很好了，那现在已经更恶劣。我们当时来的时候啊，我当时来，我跟你们讲几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当时来的时候，礼拜天去曼哈顿啊，没有车，没有人，奇怪，人都跑去哪里了？都去做礼拜。街道上清清凉凉的，那只不过说敬虔的心是这个样子。然后一来大概20年以后，你知道礼拜天啊，礼拜天没有一个店开的哦，所有的店都关的，因为礼拜天休息，大家都去教会做礼拜，那回来以后呢，大家就在家里面就休息一天这样子。礼拜天你不要想去做去买东西，没有。有的餐厅有开，但是就开晚上。哎，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干脆就全部关了，礼拜天你也没有办法去找东西吃哦。但是20几年前这个很好的传统被破坏掉了。你知道是谁把它破坏掉了，你知道吗？中国人只要有钱就好，可以赚钱就好，所以是中国人先把店开了，然后再说，哎，中国人店开的不错，我也开。所以现在大家都开了，那是越来越糟糕的景象。然后现在怎么样？加上一个很糟糕的政权，这个拜登这个民主党已经要把这个国家摧毁掉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锥心的事情。弟兄姊妹，同性恋合法化，大麻合法化，整个国家就乱成一团糟，而且现在变本加厉的社会主义就洗脑给这些大学生，所以大学生头脑在想什么？哇，我如果上学政府帮我出钱，我开店政府帮我出钱，哇，这个多好，人家社会主义就这个样子。请问中国人是不是这个样子？你们经过了没有？那个背后都是谎言，结果进到这里的时候谎言成为真理，而且你如果还讲错，人家还说你不对，你说同性恋不对， 他说你歧视同性恋，这个国家已经乱到这个样子。我在这里坦白讲，如果这个国家神不好，神不处罚，神不让美国尝到那个罪恶所带来的这个结果，神会对不起以前的索多玛、厄摩拉。请我们记得，这个国家已经开始烂了。这个国家如果不悔改，这个国家会完蛋。那其他的国家不信的更糟糕。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既然你已经来美国了，让我们要为美国祷告。同时我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诸位，要为中国祷告，为台湾祷告。我们求主帮助，不要让中国成为世界的乱源，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实。现在全世界都在围堵，所以求主帮助，真的让中国有一天能够悔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我所讲的我不批评任何人，我在这里说，神的旨意跟神的命令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改变过。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而我们还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对不起，只有接受审判。而且神的审判一来的时候是不得了。而神的审判之前有什么给我们警告？有没有？有天灾、人祸、灾变，一直一直来。前几天有一个人跟我讲说，以前中国的洪水的时期大概是三月四月那个多雨季的时候，现在已经快九月了，还有很多洪水在很多地方。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天灾这个不算什么，这个就是本来就会这个样子，不是。神的愤怒已经开始。第二个，瘟疫会继续来。你如果好好看圣经，耶和华神如何处理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国家、最强的国家埃及，你就可以看到那十个灾害里面，蝗灾、风灾、水灾，还有什么呢？还有水变成血，还有什么？还有苍蝇，还有什么呢？黑暗，一下子几天都没有光。这一些在我们当中都已经在发生，都已经在发生。我们不要把这些造成啊，这个是自然现象。没有，神在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开始在愤怒了。这个一下去，请我们记得，这是在警告。你知道，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的时候，神借着摩西给当时的法老王一共几个警告。神一共行了十个警告，这十个警告包括最初尼罗河的水都变成血，还有呢，最初第一个很简单的就是什么呢？摩西的拐杖放在地上变成蛇，他说这个雕虫小技。结果呢，他说我们的术士也可以做。结果摩西越做越大，越做越大的时候，到最后。法老王十个神迹了，很可怕的神迹行过了以后，他还是不信。最后神做什么？神不得已杀所有投生的，包括长子、牲畜、投胎生的全部杀。那个时候法老王才吓了一跳。而且弟兄姊妹，很多人圣经的一些神学家说那个是假的，我说那些人真的是头脑坏掉了。感谢主， 好多圣经考古学家去发现，去挖坟墓的时候，去发现当时那个法老王死，他的坟墓在，他的旁边睡着谁呢？他的长子，就是被摩西说神要杀长子，那一个就躺在他旁边。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证据，在告诉我们说神是在愤怒，我们不能够不谨慎，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给我们祝福哈，盼望我们看到这些以后，你就不要紧张了。那说那怎么办，我就不要上班了。不要，你还照常上班。你不能说那我不要睡觉了，不要照常睡觉。你不能说那我不要吃东西，不，你要照常吃东西。但是最重要就是你的心要回到神的面前，那是唯一的。而且你以后一定会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你的信仰还站立得稳吗？在公元1528年，公元1528年离我们现在几年呢？2024，对不对？500，大概500多年啊，将近600年，再过四年就可以庆祝600年了，是不是？建筑500年的，500多年的，对。这一年是在欧洲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发生。那一年的万圣节11月的时候，有一个天主教的修士，他的名字叫做马丁路德。他呢很敬虔，他知道他自己有罪，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他就按照罗马天主教会的规矩，其中有一个，你如果这样做，你就可以得到罪赦免。就什么呢？在教皇哈，那个梵蒂冈后面哈，教皇的皇宫的后面有一个台阶，刚好100阶了。他们说那个是从耶路撒冷拿回来，是胡扯，不对，但是他们要这样说。100阶哦，你跪着，一阶一阶的跪上去，跪到最上面的，你认罪到最上面，你就可以得到赦免。这是天主教会说苦修，你就可以得到赦免。这个年轻的修士，他自己本身是神学博士。他当时在 Wittenberg 很出名的一个德国 的大学里面教书，他在教新约啦，新约圣经。他就从第一阶开始跪起，一阶一阶跪，然后认罪。你知道这好几个小时，可能要好久啊。结果他跪到第100阶的时候，整个脚都血，然后他坐在那边啊，我已经得救了，然后问自己得救了没有。有一个声音说没有，我苦修不行吗？我苦修还得不到哎，佛教不是告诉我们苦修吗？哇，他好懊恼，回去了，回到家里面，在家里面一直祷告，主啊怎么样，圣灵感动他去读圣经，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圣经学者啊，圣经学者应该圣经很懂，对不对？读到罗马书第七章，你们的信是依靠耶稣基督得救，因信被称为义，因为你所有的罪，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为你做成就了。所以当你愿意信的时候，耶稣就把那个救恩赏赐给你，你不必苦修， 你知道吗？当他当时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好像那个真理就嘣就打到他的生命里面，他站起来说，我得着了。请你记得，你在苦修，你在静坐没有用，因为你所做的一点点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做了，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流血，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成就了罪救恩，以后只要你愿意，你相信，我就把这个给你。你像马丁路德，他看到这个以后，他整个人站起来说，哈利路亚，我已经得救了，就是这么简单。也因为太简单了，人说我这样我不要，我一定要苦修，那叫做愚蠢。所以我们因着信蒙恩得救。在1528年马丁路德他经过这个经历以后，他整个人翻转过来，他发现当时天主教会太糟糕了，他就把当时天主教会所有的错误，所有的毛病，他就写成95条。他不是在挑战，他说教会应该反省，因为当时呢教会在卖赎罪券，因为当时的教皇要盖一个很漂亮的圣彼得教堂，没有钱，然后就叫一个德国非常有名的耶稣会的修士，叫做 Tetzel， 让这个人怎么样成为什么呢？成为教皇的特使，钦差大臣啊，到各处去怎么样去宣扬卖赎罪券。那赎罪券是糟糕的不得了，说你要为你爸爸妈妈赎罪哦，他们都在炼狱里面的，好痛好痛苦哦。因为罗马天主教发明了一个名词叫什么炼狱，那炼狱是什么呢？所有的人呢不会坏到要下地狱，但是也不会好到要上天堂，那怎么办？就停在中间，所以那个地方叫炼狱。那炼狱是干什么？去熬炼以后呢，然后呢熬炼到差不多才可以上天堂。胡扯，圣经没有这样说，他们就发明这个，然后干什么？让人家干什么？让人家交钱，然后说什么呢？你们来买赎罪券，而且呢你们可以为你们的爷爷奶奶买哦，他们已经死了，所以在炼狱里面很辛苦哦，而且当时没有纸币了，像是都是铜板啊，你丢一下去哦，然后他在阴间里面跳一格哦，然后你再丢多一点，就越跳越高，然后就蹦蹦蹦到天上去了。我们听起来很有好玩，在古代呢是他们信的。因为这个样子，我告诉我们诸位，圣彼得教堂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在纪念彼得在那个地方被钉十字架为耶稣殉难，那块土地他们就是要盖圣彼得教堂，没有钱就用这种方法。有人告诉我说，牧师你要不要去看圣彼得教堂，太漂亮了。我说那个用诈骗的钱所盖起来的，不看也罢。结果你知不知道多少人就这样被骗？而当时这一位马丁路德经历耶稣基督重生以后，他对天主教会提出挑战，所以他就把他写的95条贴在哪里呢？贴在他的大学的那个公布栏。那个公布栏是什么呢？刚好在就是他们教堂的礼拜堂的门前的大门上面。结果哇，好多人都去看，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博物院，就是很多圣徒在那边的东西放在那边，他们去那边抄，所以很多欧洲人去的时候看到那个就把它抄回去，结果就点燃了什么呢？宗教革命。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才有新教，就是我们 Protestant 诞生了。我们不要走那种路，我们要回到圣经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一些都是什么呢？都是古代那一些人所犯的毛病，请我们不要再犯。 求主帮助。你知道马丁路德后来不久在1531年大概过了3年以后，罗马天主教皇命令他来到教皇的面前要对质，教皇要审问他，他不去，他说我不信你，因为你曾经骗过好多殉道者到你那边，你就把他们杀掉了，我不去。而且他讲了一句非常非常出名的话，他说 Here I am standing， 他说什么 I cannot do anything else， 那个意思就是说这就是我的信仰，我不会改变，我也不屈服罗马教皇的权威。然后呢，他在那个时候被感动，写了一首非常非常美的诗。那首诗是什么呢？坚固保障。而他写坚固保障的时候，就是读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46篇。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诗篇46篇那么美丽，就是因为怎么样？就是成为很多人坚固的堡垒，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诗篇46篇所产生出来的震撼力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现在让我们来听这首诗歌好不好？这首诗歌然后带我们大家祷告可以吗？我现在请我们后面的把这首诗歌放出来，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非常古老，大概有500年的，非常好的非常的一首诗歌，千古宝藏。
唱出诗歌，千古宝藏，绝不动摇，永恒坚强。唱出是我随时帮助，你我成方莫需要。愿每万物重你，仍旧为爱我。唱我叫我一唱，苍老恩苦难忘，潇潇极乐举世无双。
人若能靠自己力量，
虽尽全力仍然来往，
上主是他用一句话，
深深保护受牵挂。
我问世人是谁，乃是基督耶稣，
他是全能主宰，万事荣不更改。真正我娘终于诞生，世界最有个梦中人，每个梦怀从未间断，梦中不惧生命见证你世人的歌声，他坚持本心，我中出变不惊，他最长是长光，见你注定来往，就愿你出台前的掌。祝愿全能无量无边，愿善事上一切。
哇、wow, 有没有觉得很有震撼性？这一首诗歌就是成为当时在欧洲那个宗教革命最大的一条非常好的进行曲啊。当时罗马帝国不是已经没有罗马帝国，罗马天主教会开始抓人，开始杀人。而且好多人为了信仰的缘故被杀，所以当时也因为这个样子，到1620年的时候，那个宗教的破坏还继续着。也因为这样子，有一群爱主的，让就是我们归正宗的基督徒，他们在英国也待不下去。所以他们说我们要找一个地方可以在那边自由的敬拜主耶稣，所以在1620年他们就乘坐了两条船叫做五月花来到美洲大陆，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来这里能够自由的敬拜神，这就是美国的开始。200多年以后，今天的美国又开始堕落了。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了解这种背景以后，让我们回去，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华人有什么了不起，华人了不起，不要看不起自己。我们是新的移民来，我们应该把我们有好的特质，特别有信仰的特质带回来。弟兄姊妹，我常常向白人的教会的牧师挑战，我说200多年前你们把福音传到中国，传到台湾，传到亚洲，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结果我们来了，等你们都全部变掉了，你们干什么？你们他们都不敢讲话。所以现在是这个时代，让我们回到圣经的真理，告诉他们说悔改吧，你们错了。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应该有的责任。求主帮助，我建议我们弟兄姊妹好好祷告。昨天我们的好朋友罗学川牧师在 PMI 开董事会，那雪杰执事在那边，他现在是董事，他们董事当中提出一件事情，说要不要跟张牧师跟恩光教会合作。我说合作什么？他说张牧师请你选一天，我们 PMI 一群人要跟你们恩光教会联合起来，为美国，为中国，为台湾祷告。我说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礼拜六我们决定从10点到10点半，到11点半，一个半小时，我们就在线上，我们会发出，请弟兄姊妹你们参与，要为美国、为中国、为台湾祷告。你知道这一群基督徒有那种热心，说我们要为这三个国家祷告。弟兄姊妹，那是我们的责任。你不要说那是他家的事情，跟我没关系，我只要吃饱饭就好。做基督徒我们有那个重要的责任，需要祷告，可以吗？刚才那首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有那种震撼性啊？我们站起来唱好吗？站起来唱会好一点，对不对？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是我们坚固的保障，千年万年到永远不改变。主，帮助我们的心真的认识你，也帮助我们的灵永远不离开耶稣基督。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假的，我们盼望，我们检查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因为受洗完了我们就是基督徒，我们就得到天国的 passport。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连接在耶稣基督里，都是虚假。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再一次看到这个世界那么乱，让我们单单的仰望那一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主啊，求你就摸着我们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说，主啊，我们愿意降服在你面前，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千古的宝藏，在你的里面我们永远不会有误。求主帮助， 也说我们面对仇敌甚至必须牺牲自己的时候，我们愿意站在真理上面，因为那个背后所得到的奖赏是有永恒的祝福。求主保守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一直在担心啊，我一直在担心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我想真的是要在这里为我们的那个孩子们祷告。我们家里面有孩子的请举手。家里面有儿女的请，哎，怎么有人举一半呢？或者举这边好像不好意思，有孩子好像不好意思。OK， 好好好。还有孙儿的请举手，孙儿孙女的。哇哇，太好了。包括我哈。请我们真的是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们总是盼望我们的孩子将来读好大学，将来好的工作，那个不是不重要，那个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他没有神，如果他离开神，他没有主在他生命里面，我告诉我们诸位，那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因为那是跟永恒的祝福有关系的。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不要忽略在神的家里面你有那个永恒的祝福，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盼望在这里能够带领我们大家哈。如果你有孩子，有孙儿孙儿孙女的哈，请你站起来，我们开始祷告。那你如果讲说盼望我将来也有孩子也有孙儿孙女的，你也可以站起来。呀，好好，我们把手举起来向神。主，我跟我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伸手，我们就是要向你祷告，求你赐福我们的后代，在你的国度里面没有一个是落掉的。耶稣，你比我们爱更爱我们的孩子，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孩子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不但在教会祷告，我们盼望在家里面我们每一天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主啊，他们的生命有永恒的价值，不要让他们就在这个世界有价值而已。主啊，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给我们的孩子的祝福。主啊，让他们在主的爱里面能够被培养起来，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让他们生命不再一样。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能够做什么，我们就在你面前哀求恳求主，你救他们，带领他们，成为他们生命的主。求主扶持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